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人民币持续贬值，对美元汇率跌破近16年新低；李强自爆中共培养东协领导人计划；中国歌手跑俄战区高唱《黑秋莎》引外交风波；知情人话诈骗园区涉中共国安，拉电炸反只是做个样；中国前地产大亨邀多人运动，白富女 CEO 牵出核弹级对话截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币持续贬值，对美元汇率跌破近16年新低。受中国经济衰退和资本外流影响，人民币持续贬值。在今个月8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7.34，创下近16年来新低，离岸价则跌破7.36关口。专家警告，经济下滑和货币贬值是中共必须面对的现实，人民币注定要加速贬值，别无他路。人民币在岸外汇交易对美元汇率跌至7.34，是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点。在离岸汇市上，人民币汇率跌至7.36，接近2010年以来最低点。路透社说，人民币已成为亚洲地区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今年以来贬值幅度约 6%。 分析师估计，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会继续加大，担忧出现失控局面。资深金融市场分析师何冰近日对新唐人表示，人民币贬值很明显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很差，另外在疫情放开后，人们预期的复苏又没有出现，现在业界普遍认为人民币的价值还是被高估了，一美元可能相当于10元人民币。他认为人民币还会继续贬值，经济时评员、前苹果社群资讯网行政总裁李世民话俾新唐人知，中共不断推动人民币在海外结算，但是那些国家亦必须将收到的人民币换成美元，所以在离岸人民币市场的供应如果增加的话，当然人民币汇率亦有一个压力在下降。捷克中央银行近日宣布出售所持有的全部人民币债券，价值超过500亿捷克克朗。公开数据显示，过去一年中，俄罗斯抛售了价值45亿美元的人民币，持有的人民币储备减少了1/3，这个是俄罗斯近年来所进行最大规模人民币抛售行动。其他和中共签订货币互换机制的国家，比如巴西、阿根廷等，亦在度将人民币换成美元或黄金。人民币在离岸市场的大量增多，导致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在8号，中共央行将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设在人民币7.2，这个是今年以来最低中间价水平之一。华尔街日报引述瑞穗银行首席亚洲外汇策略师 Ken Chang 分析说，看来央行允许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只要贬值速度适中。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就说，中共不肯放手让人民币贬值，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中共怕没面，让人觉得中共治国无方，没有搞好经济的能力，中共仅有的统治合法性就消失了。第二是中共怕方言被督破，因为中共一直吹嘘经济点好，中国点强大，如果人民币大幅贬值，中共的方言就会被识破，所以中共不敢让人民币贬值太多太快。第三是中国的贸易伙伴可能不答应，比如说美国可能会不满， 会指责中共刻意贬值人民币以鼓励出口，单方面创造贸易顺差，占贸易伙伴的便宜。第四，货币贬值出口增加，进口产品就会变得昂贵，导致进口减少，长期贸易顺差会导致各国不满。另外，中共每年进口的医药医疗产品、芯片、能源、粮食、计算机、高技术等等亦会因货币贬值而负担沉重，所以中共亦不敢放任人民币贬值。但中国经济衰退、百业萧条、裁员增加、失业增加，中国的出口产品市场又在度急剧萎缩，出口减少。这个时候人民币按照正常的经济规律来看，完全没有升值的基础，再加上中共滥印钞票，所以人民币注定要加速贬值，别无他路。李强自爆中共培养东协领导人计划。中共总理李强日前出席东协峰会嗰阵，罕有自爆中共同东协有青年领导人研修计划。中共并要为东协国家培养万名所谓治国理政、反腐等人才。外界警告，独裁政权要为别国培养领导人，输出红色革命。在今个月6号，李强在第26次中国东协领导人会议上讲话，他除了声称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协命运共同体，还特别强调扩大人民交流。李强说，以明年共同举办中国东协人民交流年为契机，未来三年，中方将在东协国家建设10所中国东协现代工匠学院，继续开展未来之桥中国东协青年领导人研修计划，还将启动万人研修研讨计划，为东协国家培养万名所谓治国理政、反腐倡廉和绿色发展等领域人才。舆论普遍认为，中共专制极权和西方民主国家对立，近年不断在包括意识形态、经济、社会等层面对外扩张，东南亚国家一直是受中共渗透的重灾区。这次李强直接挑明要为东协国家培养万名政治工作的干部，甚至有领导人研修计划，引人关注。而在推特平台上，不少网民认为中共领导人毫不掩饰他的输出革命计划太可怕，说不知东协国家怎么想，尚且不讲中共的体制就是腐败的根源，他们培养10000名亲共的人，以后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有人说是输出腐败和独裁，是建立听党国的话颠覆各国政权的中共革命红卫兵。孔子学院被清除，各地侨联被钉上，海外警务站被抄，这回换个马甲又回来，真是将自己当老大。看看大的是帮什么小弟，除了大杀币没有其他了，这个就是个笑话。中国歌手跑俄占区高唱《黑秋莎》引外交风波。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大五毛周小平的妻子、中国歌剧演员王芳近日在被俄军轰炸的剧院废墟高唱苏联红歌《黑秋莎》，引发外交风波。乌克兰强烈谴责，外交部要求中共解释。据俄国官媒今日俄罗斯报道，克里米亚半岛将迎来一批中国访客，克里米亚当局和来自中国的访团就旅游合作和音乐学院学生交流项目进行了讨论。俄联邦克里米亚共和国总统 亚克乔诺夫在电报频道中说，普京经常指中国是俄罗斯的兄弟国家，他们的媒体和文化领域代表的到来证实了这点。在今个月7号，中共代表团仲应邀前往俄军占领区马里乌波尔的一个被炸毁的剧院。中国歌剧演员王芳在该剧院唱了一首苏联二战红歌《夏秋莎》，俄媒称他是第一个访问顿涅茨克地区的中共艺术家。报道说，演唱结束后，王芳还会见了俄罗斯傀儡政权顿涅茨克领导人普希林，送上礼物并转达祝福。报道还说，为安全起见，会见和演唱活动结束后，王芳马上登车离开马里乌波尔，连夜搭车转移到更安全的克里米亚半岛用餐。俄国官媒将王芳在剧院废墟演唱的短片上传到社交媒体，引起海内外很大争议，亦引发乌克兰的抗议，因为王科唱歌那时身后的废墟曾是一所乌克兰儿童避难所。但在2022年3月16号，俄军对该处投放了两枚500公斤重的炸弹，轰炸造成大量乌克兰儿童死亡。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尼科连夫表示强烈抗议，又说中共代表团进入俄军占领区是非法，严重违反乌克兰关于外国人跨越国界的法律。他8号在脸书发文说，王芳在马里乌波尔剧院废墟表演《夏秋莎》是道德沦丧的事例，因为俄军在那里杀害了600多名无辜者。乌外交部已启动禁止所有这些中国游客入境乌克兰，并希望中共解释包括歌手王芳在内的中国公民进入俄军占领区的目的。目前中共当局尚未回应事件。知情人士说，诈骗园区涉中共国安，拉电炸反只是做个样。中国人在缅北的悲惨遭遇受关注，中共开始炒作缅甸逾千诈骗犯被遣返中国。知情人士爆料说，东南亚诈骗园区都和中共国安有关联，诈骗集团首脑多受到保护。中共公安部在8号通报，中方和缅甸、泰国、老挝警方近日启动联合行动，打击电信诈骗。在6号，缅甸相关地方执法部门集中向中方移交电信网络诈骗疑犯1207人。通报还强调公安打击缅北诈骗的所谓决心，并宣称要严惩移交疑犯的犯罪行为，保护在海外被非法拘禁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等等。近期大陆社交媒体热传中国人被骗到缅北诈骗园区后的悲惨遭遇，呼吁中共官方营救，但中共驻缅甸使馆依然对被困的同胞求救不闻不问。中共公安这次高调接收缅甸移交的诈骗疑犯，被认为可能是从侧面回应国内舆论，表明自己有所作为。不过官方宣传中依然没有解救受困人员的表态。分析人士指，这些人被遣返中国后，多数还会被中共判罪。另据知情人士爆料，这些被遣返人员在东南亚数以十万计的电诈人员中占比很小，而且极其量只是一些替罪羊，那些诈骗团伙的幕后老板都没有被捉及。自由亚洲引述知情人士爆料说，东南亚诈骗重灾区有三个，一个是在缅北和缅东，一个在老挝金三角，一个在柬埔寨。 但呢次被遣返人员最多嘅系算唔上重灾区嘅小马拉，喺缅北雅邦同果敢呢种重灾区，喺缅北雅邦同果敢呢种重灾区，当政者未见有反诈嘅实质动作，只系最近开咗会发咗通知。金三角核心大旗力集团同缅东苗雅底嘅 KK 园区等，亦冇任何诈骗集团高层被捕。一名要求匿名嘅知情人话：，缅北所有嘅电信同银行系统都系中国噶。中共官方如果真系想打击电信诈骗，可以随时切断诈骗集团嘅通讯，并冻结佢嘅银行账号。根本唔需要大费周章，中共呢次只系借住运动式打击，选择性咁清除诈骗园区内唔完全受控嘅力量。佢话东南亚几乎所有诈骗园区背后都有中共国安部门嘅影子，又举例话，原庙雅底亚太城老板佘志刚本身系受中共国安控制。佘志刚同国安闹翻后，泰国警方应中共要求将佘拘捕，之后佘志刚同团队持续对外爆料，并揭露当地中共特工嘅名，结果被报复。自由亚洲之前引述知情人士爆料话，庙雅底亚太城亦系诈骗园区之一，虽然喺佘志刚名下，但当初幕后推动同资助亚太城项目的都是中共官方，承建项目亦是中共国企。在8月29号，联合国发布报告说，几十万人被犯罪团伙贩运到以缅甸为主的东南亚国家，以缅甸为主的东南亚国家被迫参与网络诈骗等非法活动，并受严重虐待。联合国人权专员强调，这些人都是受害人而不是罪犯。据媒体报道，被骗到诈骗园区的受害人会遭到毒打、性侵、虐杀，甚至被抽血或活摘器官，处境极其悲惨。中国前地产大亨邀多人运动，白富女 CEO 牵出核弹级对话截图，大陆地产界爆发性丑闻，投资界女强人刘夏近日在社交媒体实名举报知名石楼集团前总裁桑春华，指控她以食饭为由邀约她参与多人运动，大玩 4P， 更在她未参与后就辱骂。刘夏仲爆料桑春华在公司内斗中落败，文章一出震惊业界，引起热议。对此，石楼集团连发声明，指桑春华早已被解除职务。金融公司云核变量集团创始人兼 CEO 刘夏近日透过微博自爆，表示自己受房地产公司石楼集团老总桑春华邀约吃饭，但实际上根本是 4P 运动大会。刘夏还说，如果他绝加入，就会被对方透过微信和电话辱骂和骚扰。石楼集团总部设在北京，连续七年荣获中国房企百强之列。曾任该集团总裁的桑春华年近50岁，而举报他的是云核变量集团创办人刘夏。刘夏9月6号在微博实名爆料，揭发桑春华在微信发出邀约，以食饭为由在北京邀约多人玩 4P， 未参与就被微信和电话辱骂几十分钟。刘夏进一步痛斥，做地产这些是什么素质，活该你抢不到公章。两人的聊天记录截图虽然在微博已删除，但早就被截图封存。当晚石楼集团在官微发声明，指桑春华已被解除劳动合同和全部职务，又指不存在抢公章的问题。 而根据聊天记录显示，刘夏起初同意邀约，但后来以他们都不想为由，最终选择爽约，引来桑春华反面辱骂。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